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581-2581。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商务部呢，昨天宣布了说，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啊，获准要购买美国辉达的最先进的 Blackwell 的这个人工智能芯片了哈，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胜利。那么商务部的这项声明呢，其实等于是表明了美国政策的一个大的转向哈，因为今年早些时候呢，这个而且在过去啊，拜登时期呢，政府官员都是因为安全的疑虑呢，拒绝直接向这两个中东国家出口高阶的这个人工智能晶片，原因是阿拉伯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和中国的关系比较好，那么专家就担心说是这些高阶晶片机密可能会泄露或者转到这个中国去啊。但是现在呢，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也是因为美国的各方面的专家认为说，这两个国家啊跟中国关系比较好，如果美国不卖给他们 AI 芯片的话，那他们有可能从中国那儿获得这些芯片，那这样一来的话，对美国等于是失去了这个市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实际上我们就看得出来，其实川普在这方面呢，他的政策出现了一些转向。这里头对他影响比较大的是一位华人啊，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就是英伟达或者叫辉达公司的创始人黄仁勋。
这个人物和他所从事的高科技的行业特别值得我们讲一下。今天我们不是讲黄仁勋的背景，这个以前也讲过，讲的人也太多了，而是昨天他不是公布了他的业绩报告吗？昨天是一个全世界都屏住呼吸在等待着他的消息。为什么？因为之前有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呢以后还会听到，叫做人工智能泡沫化，就是觉得这个好像像是当年的房地产也好，或者像金融市场一样，说可能是一个泡沫，是人工把它推起来的这个高价。那么所以昨天呢，大家就等着，结果昨天一公布，啪的一下，一方面有一些人松了一口气，另一方面有些人呢，像高宁啊，就庆祝了，因为他买了股票了嘛。对，就是昨天再次的告诉我们，他的利润又涨了65%啊，我的天哪，有的公司涨个什么8%啊，什么多少，他是65%啊，他的股票好像是不是涨了6%啊，还是股值啊？
对，差不多吧。
差不多啊，你看看你一定是买了嘛，所以你一下就知道了。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呢，这是干嘛的 ？NVIDIA 这么一家公司，再告诉大家，如果你没有关心新闻的话，差不多在3个礼拜以前，这家公司很多人名字都念不清的，就因为它是英文名字嘛 ，NVIDIA 这家公司。成为这个地球上第一个市值超过5兆美元的公司，是这个地球上啊，不是说是科技公司啊，是所有的公司，没有一个公司的市值有 5 trillion， 叫5兆美元。这家公司，这个叫黄仁勋的人创办的这家公司，变成了地球上价值最高的这么一个公司，这说明什么？这无疑在告诉我们，一个新的革命不是到来，是已经到了，是已经发生了。这个叫人工智能的革命。我们就这么想一下就行了，就是你幻想一下，或者你遐想一下，你当时处在工业革命发生的那个时候，就是人类从马拉着车，那个马滴答滴答在地上这么走或者跑，变成火车，这是一种怎么接受啊？你知道吗？你要从那个角度去想，然后我再告诉大家，今天的人工智能的革命可比从马车变火车，从人工在那儿抡着锤子一锤一锤砸变成机器，在那儿以秒钟的计算，就它的生产力比你那个几百个人、几千个人干几千个小时，它可能一个小时都干完的这个效率还可怕的一个革命。因为这个革命呢， 它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然后终究有一天要取代，不夸张的说叫所有的工作。这个就是昨天马斯克和黄仁勋两个人在对谈的时候在提到的。如果大家去看他们俩，你可以看到马斯克他是有他的个性，他这种剑拔弩张的啊，他这种啊，光芒四射的这种啊，到处都是，要就充满了自信的这个样子。他说以后人工智能将取代所有的工作。然后黄仁勋呢，就比较低调一点。黄仁勋啊，你可以看到他充满了自信，但是他没有像马斯克这么剑拔弩张啊。他还是说，他说啊，确实，其实有一些东西人工智能可能是取代不了的。他也不会直接的跟马斯克去冲撞，但是他用他的这个办法呢，也是表明对马斯克立场不一定完全同意。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们要讲的呢，就是这个革命的到来，以及川普这个人和这个叫黄仁勋的人呢，他们两个的关系啊，起起伏伏呢，是导致了现在刚才你说的这个阿拉伯的拿到的叫什么黑井是吧 ？Blackwell。拿到了这个晶片的过程
了。对，黑井，那个，确实是啊。这个现在呢，这个先进的芯片啊，人工智能这种芯片呢，已经变成美国对外国的，不管是外交政策也好，是贸易谈判也好，一个筹码和一个工具了。这个就有点像50年代啊，美国，同意和平利用核技术一样。他跟其他的一些国家在谈判的时候，他说：“哎，如果你要答应我，我们结盟或者是我们站在同一战线的话，那我可以在核技术方面给你提供帮助。现在呢，是我可以提供给你黑井芯片作为这个回报
啊。不过
所以呢，这个你看现在
对，
它已经变成就是这么大的影响力啊，就是这么重要的这么一个工具了。”
对，但是50年代的那个核技术是让你做核电站的啊，不是做原子弹的啊。
对对
对，
就是
民用的，
就是和平利用的这个核技术嘛。但是那个时候连和平利用核技术，这都是一个非常高深的技术啊。
嗯，
现在好像觉得没有所谓了哈。但是那个时候50年代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核技术刚刚发展出来，那这个技术是多么的宝贵啊！许多国家都希望得到这个技术哈。其实，有很多的人都在说，在谈判当中，其实，黄仁勋他们所生产的这个，先进芯片就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举了个例子，比如说今年8月份，在美国斡旋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达成和平协议之后，美国的这个白宫有一个科技政策办公室啊，这个科技办公室的官员呢就透露了说。他们达成协议之后还讨论了人工智能以及两国未来的有关于技术方面的交流。然后呢，这个川普总统和亚美尼亚的总理在把两国之间的这个伙伴关系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之后呢，他就说在这里边就包括了叫做人工智能提供给哈萨克，提供给这个亚塞拜疆，然后价值什么20亿美元的这个数据中心开发，然后我可以提供给你英伟达的芯片。你看已经镶嵌在美国的外交政策里边了。
对，因为这个至关重要。为什么？因为那些国家它离发展到今天的 Blackwell 这个晶片那距离差的不是几十年呐、啊，对不对？你让他自己去开发去，他得等到猴年马月啊。也顺便说一下，晶片这个东西呢，包括我本人在内，我相信很多人啊，根本没见过，你根本不知道它长得什么样子，你不可能见过的，因为它是镶嵌在你的手机当中，或者是在一种必须得什么穿着白大褂什么之类的，对吧？来处理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它是密封的情况之下，我们根本可能都没有见过。但是它却让我们离开它已经到了我可以夸张的说没法生活的地步。所以为什么黄仁勋的这个公司在3个礼拜以前一下子成为这个地球上最有价值的公司5兆，而你知道排第二的那个公司是谁吗？排第二那个公司是苹果。苹果公司排第二，你认为他们之间差多少呢？第一和第二，我告诉大家是1兆，他们差着。 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一兆啊！一个公司想、
嗯、
想一个公司想从四兆变成五兆，这个几有的时候是几乎不可能的。你就可以想象，就是现在的社会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你再看微软，你再看亚马逊，你再看 Meta， 就是这些公司往死里砸钱呐、啊！所以一个人工智能的军备竞赛现在已经开始。其实对于黄仁勋来说呢，也是一个考验，因为你不能公司每一次的报表都成立都成长65%，那还得了啊，知道吗？你面对的是其实很大的压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所谓的人工智能泡沫化之说呢，在甚嚣尘上也是有这个道理。这个也就是说，很多人投资股票的人呢，有些人买了辉达的股票以后呢，我认识这样的人啊，是大赚、嗯、但是这个大赚能够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接下来会是怎么样还是不知道的。但我们回到川普和黄仁勋的关系呢，是蛮有意思的。因为他们两个呢起初啊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没有见过，没有面对面的见过。而且人们注意到川普呢2025年1月20号就职典礼的时候，不是一大堆科技大佬，包括马斯克呀、啊，包括扎克伯格呀、啊，包括贝佐斯啊，不都是在那下面坐着的吗？唯一的大家注意到的是黄仁勋没去，下面坐着那个人没有黄仁勋。那么后来呢，黄仁勋是见过了川普，是在白宫见过了，后来又在他的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见过了。但是当时的关系啊，还是有点微妙。这个微妙在这儿，就是当时川普呢，他还是没有觉得他这个晶片呢会在他的外交政策当中起这么大的作用，而且当时呢对中国也是一直防着呢，所以当时对于黄仁勋呢请求，就是能不能让他们把这个晶片呢一种不是最先进的晶片卖到中国去，川普是反对的。但是后来黄仁勋是怎么让川普松口呢？就是之前一集节目我给大家放过录音啊，就是他说的那句话，他就是说你这个拦呢是拦不住的，如果我们的这个晶片你不卖给他呢，他自己也会研发出来，所以还不如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呢至少制造一些商机啊，这是第一。第二呢，黄仁勋来了一个大手笔，就是瞬间啊就让川普管黄仁勋叫我的好朋友了，那就是他说你不是喜欢美国制造吗？我来一个投资，我来一个多少5000亿是吧？我来
5000亿
的投资，哇！川普一听这个，高兴了，然后中国那个门也给他打开了，对不对？
嗯、
所以这一次在韩国，据说在那个韩国，川普在台上讲话就出现了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幕，就是川普呢。在台上是列举啊他自己的政绩，而且还说啊我在做总统期间呢，我的丰功伟绩呢是美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总统可以比的啊。正在说到这个时候呢，他突然之间往下面就看了几眼啊，说仁勋，仁勋，Jensen 啊，黄仁勋
，Jensen 他叫他名字，
我就开玩笑，就仁勋啊，你呀、啊、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呐、啊。大家知道吗？仁勋可能在这儿啊。等会儿我来看。哎，仁勋在吗？你在吗？哎，仁勋你在哪儿 ？Is Jensen here？ 你看看啊。但是他这个眼睛四下看，但是黄仁勋没在下面啊。那稍等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当川普在韩国对着下面听讲的人到处问，哎，黄仁勋在哪儿的时候，黄仁勋在哪儿？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 AI 芯片啊，现在在这个美国的外交关系、美国的交易当中啊，当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除了它也是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啊。这个在这方面领先的就是辉达公司所生产的这个 Blackwell 啊，黑警的芯片。那么可能还有更先进的东西要逐步的推出来。那这里头呢，就提到了这个辉达的创始人，现在的 CEO 黄仁勋。 刚才说了，在十月底的时候，川普在南韩不是出席那个，这个 APEC 会议嘛？那当时就提到了黄仁勋啊，然后对黄仁勋大加赞赏啊。那当时呢，黄仁勋其实并不在台下，甚至不在南韩，他在首都华盛顿呢。他同时在首都华盛顿的一个专业会议上也是在夸奖这个川普的啊，称赞白宫现在放松了这个芯片的出口管制啊。然后鼓励人们对人工智能领域进行投资啊，等等啊，他，认为说这个政策呢，改变了人工智能领域的这个格局。然后参加完这个会议之后，他就立即飞往韩国，和这个川普会面了哈。
没有遇到。
所以呢，这个就说明
川普已经走了，
之间保持了比较良好的这个关系。
对，在韩国没有，他去了，马上搭上私人飞机去了韩国。但是呢，没有来得及啊，川普已经走了，所以他们俩在韩国呢是没有见到面，但是这个姿态啊，就是一个在南韩，一个在华盛顿，各自来，可以说是表彰啊对方，这已经说明呢，现在政府是多么重视。也顺便说一下呢，特别好玩的一个英文呢，有我们常常说叫做谈判的筹码啊，那个筹码呢。叫 chips， 对对 ，bargaining chips， 所以这个就是黄仁勋生产的晶片呢，也叫 chips， 我们吃的那个炸薯条呢，炸薯片也叫 potato chips， 对不对？所以好玩的人就是说，现在黄仁勋的 chip 变成了川普的 bargaining chip， 所以就是顺便告诉大家一个好玩的英文词的情况哈。那么回到黄仁勋，其实川普第一次做总统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个人跟川普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他的名字叫 Tim Cook， 他是苹果的老板。那个时候呢，苹果的老板在教育川普，告诉他一些高科技未来的发展，以及高科技为什么对这一届政府将来非常重要。但是那个时候川普的重心呢是在钢铁和汽车方面，再加上呢，他那个时候头绪比较多啊，他还没有把自己的重心放在了高科技的上面，所以他的第一届任期呢就这么过去了。但是到了第二届的时候发生变化了，因为整个全球啊也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呢突飞猛进，所以这一次呢他把黄仁勋给推出来，就是向全世界展示，就是我们现在要重视这个东西，再加上黄仁勋给他5000亿的美国的投资，在美国生产，在美国建立工厂，雇佣美国的劳工啊等等，所以对这个情况来说呢，突然之间沙特阿拉伯和 UAE 就是大公国或者酋长国，他们要帮着出2000亿的购买吧，他们是花2000亿购买这个。这个对美国的经济呢也是不无小补的，所以你看全都凑起来了。当然这种晶片呢也可以用在武器上面，这个是为什么美国格外的谨慎的，就是它可以用在很高精尖的武器上面，所以对有一些国家美国是拦截的。
那个十月下旬的时候哈，这个在川普去韩国参加那个APEC 高峰会之前，黄仁勋再次去了一趟白宫啊，在椭圆形办公室呢见到了川普，然后呢他就向川普展示了英伟达在亚利桑那州生产的最新型的人工智能的芯片，这个样品出来了。那这个让是川普啊非常的高兴，因为刚才说过了，他第一任的时候他不是跟那个苹果公司的 Tim Cook 还是有很多好感的，当时 Tim Cook 也向那个川普等于是承诺了，说我们要在美国投资，要生产在美国生产苹果，但是到目前为止似乎美国还没有生产出来那个苹果的这个标志性的产品，但是黄仁勋生产出来了。他那川普说对你之前春天的时候这个承诺投资现在是真正的生产了，所以他就很高兴啊。这就为什么在十月底的时候他还专门在会议上提到了黄仁勋。当时黄仁勋呢也在游说川普，说是希望可以允许他们啊，就是英伟达呀向中国出售这个 Blackwell 的芯片啊。他是认为说 就刚才钟勋讲的，如果我们不去占领这个市场，中国迟早一两年之后也会生产出来相应的晶片，那个时候我们在中国就等于是全部被赶出来了，就没有任何的立足之地了。而现在我们占领的话，以后我们现在的这些客户以后可能忠诚度还是在，还可以继续买我们的产品，这不是就我们在这个中国就有立足之地了吗？他那个时候似乎是打动了川普，但是后来呢，显然这个国会里边的反对的声浪，在包括川普身边的一些非常这个鹰派的这些顾问，包括国务卿卢比奥还有美国的贸易代表 Greer 在内的一些内阁官员反对，所以最终呢，川普还是没有真正的拍板同意让这个英伟达出售 Blackwell 给中国大陆。